主，我们来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我们想到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主，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一同来学习的时候，主，我们就祷告你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主，要帮助我们，主，进到你话语的实际里面，主，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其实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要感谢 David 哈，之前两个礼拜帮我们为我们上课，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哈。那我们在这边也是 appreciate David 很多的时间哈，在预备这些课程。那我想今天呢，因为上礼拜我们讲到十四章，本来十四到十七应该是独立一讲，但是因为上礼拜没课嘛，我们说了一下就少了一讲。所以呢，特别请David 在前个礼拜本来是讲到十三章，但是讲到十四章去，那这一周从十五章 pick up。但你发现其实十四章到十七章是一个 big unit 哈，所以我们要从整个单元来看。那我常提到，当我们在经文里面的时候，在很多的书信，特别在福音书跟书信里面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文学架构。所以很多时候你要 identify 那个文学架构，你才比较清楚 what happened 哈。所以呢，我快的，像我昨天 email 里面，你们应该都有收到哈，在我 email 里面提到说，今天要快稍微 review 一下，因为也刚好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六讲，我们已经讲了一半哈，我们快 review 一下，我们到底讲过什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好，那我想我还是稍微写一下好了。那比较能够清楚看到架构。那如果你看不懂，我写了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因为我写的是简体；那第二个就是我字体太潦草。不过基督徒呢，行事为人不凭眼见，所以我就会告诉你我在写什么啊？
还是繁体？
我讲义都是繁体，但我学写中文呢，我是学简体，所以我不会写繁体。所以我们看到在一开始 ，CHP 是 chapter 哈。章节，我们看到在一章上的时候呢，是一个长长的家谱 ，right？ 那在家谱中，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历史当中工作，对不对？我们看到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记得吗？那从前面亚伯拉罕到大卫的十四代是成为强盛，我们提过，从大卫到贝鲁是从强盛到最低点，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从最低点他们贝鲁归回之后到耶稣基督又十四代，那个是什么？一种释放跟恢复。但从家谱的角度，这十四、十四、十四的这个 generation 是告诉我们什么？在人的强盛，在人的失落被掳跟在人的恢复里面的时候，你发现神的手都在工作，他的应许，他所应许的正在实现当中。所以他那个家谱记得吗？那时候我们在第一节一章一节我们就讲了一阵嘛，中文翻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嘛。原文是家谱，耶稣基督的，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还是跟我们提到那个应许是在历史当中发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从一章的下到二章的结束，那是长长的，我们叫做应许。那里面就谈到这事是为要应验，神借着哪个先知讲，哪个先知讲，哪个先知讲，哪个先知讲。你发现从一章的 下部分到二章的尾呢，都在谈这个应许，或者说应验，不是应许，对不起，是应验，在谈这个应验的题目。那这当中呢，谈到很多人，我们谈到东方来的博士，约瑟等等等等等等，这乃是讲到应验。那从第一章 到第二章呢，就是一个开头，他在乃是马太呢，好像在写一个前言一样，在告诉你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是神在历史当中作为的，神在历史中作为的一个高潮，他也是上帝所做的这些事情，所应许这些事情的一个应验。接着呢，从第三章到第四章的上部分，我们可以讲是一个预备期。我们看到有那个先锋者，那个预备道路。我们讲过在那个年代，如果君王要出行，就像你看古装片，那个乾隆如果要下江南的话，就有人先去修水道，先去剿灭水贼，一样的意思。在就像预备道，我们看施洗约翰预备道路，主耶稣自己施洗。在第四章的上部分，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样，他被试探，试探完了之后呢，在四章下 OK， 我们看见他开始侍奉。而这里如果我们讲是一个预备的话，第四章下呢是一个侍奉。哎，这个侍奉呢，我们特别提到它是很紧密的，很快的，很浓缩版的。你如果把这一段的侍奉拿来跟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的对比的话，马太福音写的很短，但写十几节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快带进一个重点。第五章到第八章，这是呢我们叫做登山宝训。登山宝训也是马太福音的五个讲论里面的第一个讲论 ，right？ 在登山宝训里面，那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讲到天国到底是什么样的。那第四章的下面呢，当主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主耶稣就开始提了，天国来了，你们要悔改。他讲了半天，天国来了，你们要悔改，天国来了，你们要悔改。到底什么是天国？第五章到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也告诉我们什么不是天国。如果你回去看那个时候的讲义，我们特别谈到 在那里面谈到很多天国是怎么样的，天国不是怎么样，在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一些讨论。那讲完这些之后呢，我们看到从第九对不知道第八章到第七章五六七，第八章到第九章呢就是一连串的神迹事件。总共记载了几个神迹事件呢？记载了十个 ，OK， 或者说九个。你发现这个神迹事件、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快来看一下、因为我还没有把它背起来。你发现呢，马太在这里你说十个，待会我们会讲，可以讲是九个，九次的 incident 里面有十个神迹，因为其中一个有两个神迹，记得吗？有一次那个管会堂的人来找耶稣，叫耶稣去医治他女儿，当中穿插了一个血漏的妇人嘛。一个事件两个神迹，但基本上是九个神迹事件。 OK， 你发现这九个神迹事件呢，马太呢，我们在第一讲我们就提到马太是一个他在他的，当然每个作者都这样，但是马太尤其如此，他有格外的别具匠心在他所写的福音书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太他这九个神迹事件的时候，他把他三个三个一组。那我们来看第八章呢，一开始就跟我们提到医好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接着讲到那个医治那个百夫长的仆人，百夫长的仆人，再接下来呢，谈到彼得的岳母，right？ 我们看到大麻风病人是怎么样，是一个 social outcast， 被社会所拒绝的人。百夫长的仆人是怎么样，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因为你是仆人。那我们看到彼得的岳母是怎么样，是自己亲近的人。可以讲是耶稣的那个 inner circle 自己人嘛，一帮的那个团体的人嘛。但是呢，你发现在这里呢，他就记载了三个神迹事件，三个神迹事件 ，in this case 都是医治。那这三个医治事件记载完，他就穿插进去一个讲论，那个讲论是什么呢？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都会背的经文，就讲这是应验了。八章十七节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你发现这主耶稣这医治的这三种人是不同的人，一个是社会拒绝的人，一个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一个是可以讲是好像是自己人一样。但不管是怎么样的人，主耶稣都医治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软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所以呢，这三个神迹group 在一起就表明怎么样，他担当 OK 担当我们的软弱跟疾病。然后在这里呢，接着马上又谈到一件事情，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这是一个讲论，一个谈论。好，那当然在那当中，我刚漏掉提，上面是有个 summary。 你看在第八章他提了三个神迹之后，提完岳母十四节，八章十四节提完十四十五节，提完岳母之后，十六节他就讲到说，晚上很多人带着人很多被鬼附的到耶稣面前，他有一句话就赶出去医好他们。你发现这是一个 summary， 所以他把三个作为一个 block， 三个事件带出一个 summary， 主耶稣担当了我们这一切。那今天你如果要跟随耶稣的话，是要付代价。接着呢，马上又记载三个事件，第二个 group 的三 ，OK， 这个就不是全部医治啦。第一个是平静风浪，
平静风浪完了，讲到那个医治两个被鬼附的人，第八章后面第九章的一开头讲到瘫子。那我们看到是三个神迹事件，两个医治，一个是超自然平静风浪。完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呼召马太。OK， 呼召马太。你发现他在这里面同样三个事件放在一起之后，他就带出一些评论，他马上就带出了一些评论。除了呼召马太呢，他其实谈到什么？表面上是在谈进食，实际上他在谈什么？信仰生活。
记得吗？那个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嘛，为什么不进食？耶稣说因为新郎跟他们在。你发现穿插了一个讲论。
再接下来呢，又是一连串三个事件，三个神迹事件里面带着四个神迹。第一个就是管会堂 的人、哦、圣经告诉我们他叫雅鲁、哦、这个人呢的女儿病了快死了，找耶稣，耶稣 on the way 去的时候被那个血漏的妇人、抓住，那血漏妇人得了医治，那 这个雅鲁的女儿也得了医治，这是一个事件。 再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瞎子，后来呢又医治了一个哑巴、哦、在第九章的后面同样三个医治事件，然后接下来带出一个很出名的话，主耶稣、也是我们常常宣教年会 就会讲，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他的庄稼。那你看、他担当我们 的疾病、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是我们常用到、哦、那刚刚我讲到 那个求庄稼主打发工人也是我们常常会背的经文，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把这经文放回到这个 context， 八到九章九个神迹时刻，或者说十个神迹事件，看你怎么讲都一样。反正九个神迹时刻这个 context 来看它的时候，这个文学架构，忽然间你发现它的那个、意义啊，它的 meaning 更加的 fruitful， 对不对？你可以发现更加 fruitful。本来说，所以说看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但是你如果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讲这句话是经过了这么多有需要，他满足了这么多有需要的人的需要之后，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你对主耶稣那个看见人、羊群困苦流离，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你的感觉就不太一样。所以你发现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这种架构、哦、那再接下来到第十章是第二个讲论、啊哦、那这个讲论里面就谈到 那十二个使徒啦、哦、可以讲是一个我们叫做使命篇，有时候你如果查一些释经书的话，他告诉你这叫使命篇。为什么呢？这里面讲到使命，我们这跟随主的人，我们做他的门徒，这第二个讲，我们讲马太福音五个很重要的讲论，今天我们会讲第四个，这第二个讲论使命篇，到底使命是什么，神放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在第十章就提到，当然在这里是跟十二使徒讲，但是跟十二使徒讲完之后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哎，你们的使命是这样，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这使命是不容易的，是很不容易的。那这不容易之后呢，但是主耶稣呢，马上又应许他们 ，OK， 那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好，然后就讲到说，你们会得到你们的赏赐。你发现在第十章就是一个使命篇，所以说话这样看起来，你就看到说 OK， 主耶稣开始谈到什么是天国，那我们这活在天国里面的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再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十一章跟十二章。那十一章跟十二章呢，因为第十三章是讲论三嘛，第三个讲论 OK， 十一章跟十二章是穿插在这当中的一些叙述。那十一章跟十二章告诉我们什么叙述呢？啊，同样的，待会我们在十四章跟十七章的叙述里面也谈到一样的事情。十一章跟十二章开始表明说，主耶稣的服事开始其实非常好，蛮多人得医治，很多人得帮助 ，right？ 但是呢，我们发现主耶稣告诉他们有一个使命。完了之后，我们就看到人有不同的反应，人有不同的反应。第十一章一开始记载了一个最奇怪的反应，或者说我们最没有想象到的反应。居然施洗约翰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哎，那要来的是不是你？你要仔细思想，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他在地上的日子，在他死复活以前的话， 他在地上的服事最了解他的应该是谁？应该是使徒约翰。因为使徒约翰从一开始就知道，使徒约翰就跟他讲，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过来受我的洗呢？所以说他回答说，你暂且许我，让我们进了律法诸般的义嘛。使徒约翰应该是最明白他的身份的人。 OK， 但是最后呢，使徒约翰却开始怀疑了。所以你看，从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转折嘛，这个叫转折嘛。从文学角度，这个一个转折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使徒约翰也开始怀疑，然后你发现了一些宗教领袖开始敌对他，但是你发现呢，一方面反对的势力日渐兴起，但是另一方面呢，跟随耶稣的这种，或者说耶稣的工作在世界当中也日渐加强。这在十一章跟十二章，所以我们看到又有一些的神迹事件啦、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讲的一些话，在十一章跟十二章里面就开始谈到有一些反对的人，但是神的国仍旧不断的往前。接着到十三章是第三个讲论，第三个讲论是什么呢？特别讲到天国。那登山宝训讲到天国，第三个讲论用七个比喻讲到天国。这七个比喻讲的天国跟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天国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有一点点差别。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天国，它是 in general， 特别是从一个犹太教的背景告诉你天国是怎么样。所以主耶稣特别提嘛，你们听见有话吩咐你们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个起的事总要遵守，但是我告诉你们。主耶稣有点在拨乱反正，在告诉他说真实的信仰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OK，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呢，主耶稣在讲论三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主耶稣仿佛特别在带出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天国的整个成长是怎么样，天国的人接受与不接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你读天国的七个比喻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开始告诉你撒种的比喻，不是每个人都会回应天国的，虽然天国很好，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回应天国。再接下来跟你讲到那个念，应该是念掰子嘛，掰子 的比喻，在天国里面是有好的跟不好的。 OK， 换言之，那一锅粥里面是有老鼠屎的。 OK， 那就开始跟你讲这些，然后告诉你说天国是会成长，讲到那个面笑的比喻 remember， 所以他就开始跟你提到说一个天国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接下来14章到17章，当然今天我们是讲15到17、14、前个礼拜David 已经讲过，但是我们从14到17哈、14到17，我把这边的稍微擦掉好了。 OK， 14到17呢，我们发现又是一连串的一些叙事 before 到18章第四个讲论。那在这些叙事里面带出什么呢？同样带出两个主题，跟刚刚十一十二一样。我们刚刚十一十二我们提到开始有一些好像反对的势力怀疑的势力开始兴起，14到17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反应越来越两极，承认他跟随他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在跟随什么，反对他的人也越来越多的反对。那当然这个至终就是带到26章那里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看到第14章哈，我们快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4章。14章好像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个反对，对，使徒约翰被斩了。我们刚提到，虽然使徒约翰在第11章有一点好像说，哎，那到底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但是无论如何，使徒约翰大概是主耶稣在地上最明白主耶稣是谁的，最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的人。但结果你发现他死了。所以发现很有意思哦，第二个讲论结束马上记载到使徒约翰，第三个讲论结束还是马上记载到使徒约翰，一个被关一个被斩。你发现文学上它就有一些排列跟对应。那 anyway， 14章一开始告诉我们使徒约翰被斩，那他被斩这是一个反对，对，很强烈的反对嘛、那主耶稣的开路者，他的先锋嘛。好，他被斩了之后，那主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当然在马太福音没有跟我们讲到很细，但是呢你又到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现在耶稣很难过，他就退到一边去，带门徒们要去休息，就一下船就发现很多人。但到马太福音没有特别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他是他是他
马太福音只告诉我们他到野地去，没有特别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到野地去。但无论如何，我们发现说敌对的势力好像下了一层、哦、如果你看那种战争片，好像在打仗战役里面，好像敌对势力攻下了一层，四十万死了 OK， 敌方大将被斩 OK， 斩了敌方大将。但主耶稣呢，马上那个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喂饱了五千人之后怎么样，又平静风浪，然后呢、不是平静风，对不起，在 水面上行走，当然包括平静风浪。那你就发现主耶稣 在这里好像就是一个 好像 in a way 敌对的势力在加强，但主耶稣的工作也在越来越强，喂饱五千人，行走在水面上。那在接下来好像那是第一回合、right? 希律王政权、哦、政治上的领头的希律王政治上的斩了、斩了主耶稣的先锋嘛。接下来到第十五章，我们今天 要开始讲十五章这里呢，就跟我们谈到什么呢，谈到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跟文士。宗教领袖从耶路撒冷，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们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这边特别记载一件事，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那这种形容、啊、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很可能是、啊、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们听到在偏远地方，其实耶稣服侍大部分的时候呢，不是在耶路撒冷，他是在加利利那里，是北边的地方，算是比较偏，有点比较偏乡的地方了。所以呢，大概呢，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宗教领袖听见，就派人去 investigate， 去 figure out 一下，到底这人在干什么 ？OK， 但他在讲什么？他在教什么？那他们这时候来问耶稣，其实他们不是在请教他，这时候在质疑他，为什么你的门徒犯古人的遗传？那在那个年代，你知道，老师是要为弟子负责任，因为这是你的门徒嘛，你的门徒你教出来的弟子嘛，他们做不对什么，是老师要负责任。所以他们就来针对主耶稣了，就问他了，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那古人的遗传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呢是几乎等同于神的话。所以表面上呢，你如果读十五章一到二十节，表面上他们在讨论到底洗手不洗手OK， 那你看你说当然洗手，不洗手不卫生怎么办？那这里不是在谈卫生的问题 OK， 这里其实表面上也不是在谈洗手的问题，这段经文也绝对不是叫我们不洗手 OK， 你吃饭前你还是应该要洗手。那这里为什么主耶稣好像暗示说不洗手？原因在这里，因为当时认为你吃饭前要洗手，免得你污秽了自己，不是卫生，讲的是属灵的光景，免得你污秽了你自己，免得你的灵好像玷污一样，所以你要洗手。那主耶稣其实一开始没有跟他谈洗手，洗手会不会玷污，那个是主耶稣比较后面、哦、从那个第 十节开始才谈的问题。但主耶稣一开始是 challenge 法利赛人跟文士，问他们一个问题，到底权柄从何而来？所以在你们讲义上，我这边特别写说，君王的敌对者和他的作为 与敌对者的一个争辩，就是权柄的源头，到底权柄从哪里来？圣经其实从来没有讲，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讲吃饭前要洗手，圣经没有讲，圣经也没有讲，但圣经有记载要洗手。那是什么时候呢？你在一些、啊、宗教行为、哦、在当时一些敬拜的一些祭祀之前是需要洗手，圣经有记载，吃饭前洗手没有。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有一个所谓古人的遗传，吃饭前要洗手呢？那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发明的。那当他们去发明这个东西，他们去发现，他们觉得说，哎，我们吃饭前要洗手，免得我们玷污自己，免得我们变得不属灵的时候呢，他们把它提升到一个高度，好像去跟那个、把它 提升到一个高度，跟神的诫命一样的高度。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第一个回他们的问题，当他们问主耶稣第二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吃饭的时候不洗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而犯神的诫命呢？为什么他们会因为遗传而犯神的诫命？因为他们犯了一个本质的错误，他们把遗传等同于神的诫命。 那当我们在讲这个时候，你可能觉得哇，那是以前他们犹太教在那2000年前关我们什么事，其实跟我们很有关联的。所谓遗传的话，有些圣经译本就翻成说 tradition。 那请问你今天你在教会有没有 tradition？ 有，当然有 tradition、right? 我们的礼拜天聚会，这是种 tradition。但我们可以讲神学理由，我也同意礼拜天聚会有它的神学理由，但是我们今天是很多 tradition， 我们很多习惯跟文化、比方说最近我跟一些年轻人在讨论、在讨论我们是不是要开始新的小组、是在可能在礼拜六或礼拜天，忽然间、就有个年轻人就回答说，那以后礼拜五不小组聚会要干嘛？ OK，因为已经十几年，从他信主十几年，每个礼拜五就是小组聚会，不管他在哪一周，不管他在哪一个教会，那在礼拜五要干嘛？这个叫什么 tradition？ 那 tradition 有没有不好？没有，传统不一定不好，传统它一定是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好的传统一定是过去做了有效，对人有帮助，你才会留下来嘛 ，right？ 这个叫传统。那传统有没有不好？传统不见得都不好，虽然会有不好的传统，传统不见得都不好，但是当我们把传统等同于神的诫命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主耶稣在这里就举了一个实例，第四节，主耶稣说，神说当孝敬父母，这在十诫里面，后来呢，在五经里面又提到，咒骂父母的要治死他。那你们到时候，任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主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弃了神的诫命。那在这个例子里面，换言之是什么？人把东西奉献给神是不是好事？请问是不是好事？是好事，绝对的好事。人把东西奉献给神之后，没有东西贡献给或者说供养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也是，如果他真的把所有都献给神，他可能真的都没有。但是主耶稣说，当你们这样子做，而且你们容许，记得主耶稣这是在对宗教领袖讲，当你们这宗教领袖说这样子是 OK 的时候，你们就出问题了。哦，出怎么样的问题呢？在当时来讲的话，他们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的呢？就是呢，如果有人他自己呢，他觉得他把很多东西奉献给神，产业啊什么的都捐到圣殿啊什么，他没钱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在宗教领袖的带领下，法利赛人文士的带领下，他就宣誓，就是像发誓一样，他宣誓说什么呢？他说他不能对他的父母尽赡养之责，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那这宗教领袖来帮忙做这样的事情，换言之讲白一点，如果放在今天的话讲，就是呢，今天我们建堂，你奉献了很多钱，牧师就带领你说 OK， 你可以宣誓，你在神面前保证你在那边有钱供养你的父母，或者说供养你的配偶，供养你的子女，所以呢，你可以不管他们三餐的。在当时主耶稣的时代，这样是 OK 的，只是说 This is not OK。 为什么？因为神的诫命明明的讲，你们要孝敬父母，那你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呢，讲到这种 tradition 跟诫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区分了。你知道，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很多东西是我们的习惯。其实，在你信仰生活，绝大多数是你的习惯。为什么今天你我不灵修？因为没有这个习惯。为什么你我天天灵修？因为你有这个习惯。那习惯我讲了，不一定是不好，习惯有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把习惯等同于神的诫命的时候，这当中就开始出问题，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很小心谨慎的。那我举一个例子，那这个跟解经没有，这比较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当神开始呼召我全时间读神学，我其实从初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有这样的负担要成为传道人，到后来就很清楚，到后来我读神学读了一年之后，上帝开始感动我说要离开我的工作 full time 读神学。那时候我心里面呢就很纠结，那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家族里面的长孙，爸爸妈妈从马来西亚移民到美国，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儿女的教育啦，希望我们以后上好学校，赚大钱啦，讲白就是这样。那你去做传道人呢，没有办法 guarantee 你任何事情，但 guarantee 你一件事情，你正常发展一定没有办法赚大钱，然后赚大钱传道人通常都有问题。那 OK， 那我就想说，我当时大学才刚毕业，上班两年的时间，上班两年就要离开工作 full time， 那你知道读神学你有学费各个方面的问题。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心中就有个感动，我就向主祷告。Anyway， 我讲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啊，你看起来跟我们无关，像在洗手不洗手，其实跟你的生活是可以有密切关系的。那个时候我在祷告里面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跟神 make a deal， 我跟神说，主啊，你呼召我出来全时间服事，可以，这本来就是我心乐意的事情。但是呢，我要跟你约法三章。那其实讲三件事情，今天只分一件，跟这经文有关系。我就跟神讲说，主，你自己在圣经里面讲说，人不能够讲说，我把所有都奉献给神了，所以我不用供养父母。我说不行，而且我当时呢，in fact 到现在还是，我是住在家里的。哦，那住在家里呢，一个房间嘛，吃住用家里，水电用家里的，而且更不要讲供养之责了，单单合理的开销嘛。所以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如果今天你呼召我全时间读书，离开我的工作，那离开工作就没有收入嘛，很简单。我说神，那你一定要供应我，你供应我，你不但要供应我的学费，你不但要供应我的课本，我说你一定要让我有余钱，是我每个月我能够最少意思意思 pay my share， 付我的部分给我的爸妈。那我后来发现，哎，上帝也是信实的。我不上班带两年的时间在读书，那结果哎，也还是有这样的钱。我那时候每个月我还能够给我爸妈，每个月一号我就给我爸妈500块钱。那住在家里一个房间试驾用的，当然那个开销其实不够了，但以试驾来讲，所谓试驾来讲当然是不够。但是我又发现，哎，上帝有时候，上帝仍旧会供应我。那另外我讲这个，我这个经历是告诉大家说，其实在经文里面很多经文 even 像这样的洗手不洗手， you know， 遗传冒犯圣经，然后跟我们什么关系，其实可以大有关系的。这件事最少这一段经文帮助我经历到神的真实，我可以两年不上班还可以有钱付我的学费，神学院不便宜，我还可以有钱去该做我所有该做的事情， you know， 我的所有账单是我自己付，那两年没有跟我爸妈伸手要过一分钱。因为那个时候我跟神讲说，上帝，如果我念神学最后我付什么保险啊汽油啊什么，这都是爸妈错，我以后没有办法站在讲台上告诉弟兄姐妹说，神必按照他丰盛的荣耀，或者荣耀的丰盛，原文应该是荣耀的丰盛，上帝可以按照他荣耀的丰盛供应你我一切需要，我没有办法讲这句话。那当然我在这里也不是讲说，如果别的传道人是爸妈供应他就不好，情况不一样。当时我爸妈，我们刚来美国没有很久的时间，我爸妈经济上也很窘困，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那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我说他们也不是很多，他们也没有，他们也需要我这一份，我说上帝你要给我这一份，何况圣经上你自己已经讲了，不能够因为人的遗传，你不能够说我所有献给神的爸妈拜拜，你们自己想办法，不行。那就会发现 上帝是行事的。 Anyway， 回过来讲这个权柄的源头，所以主耶稣就 challenge 这些宗教领袖，宗教领袖说，哎，你怎么能够不遵守我们 祖先定下来？主耶稣回答说，祖先定下来难道是神定下来的吗？不是啊，那不是怎么能够把它等同呢？这就是你们的错误。甚至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人的遗传等同于神的诫命，就是一个问题。在第一节到第九节就看见这个问题。主耶稣跟他们讲完之后，第十节主耶稣叫众人来，就跟他们说，嘿，你们要听，你们也要明白。明白什么呢？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主耶稣在 带出一件事情，其实人的遗传啊，不等同于属灵的实际。人的遗传不等同于属灵的实际。因为主耶稣后面讲完这个权柄的问题，主耶稣会来谈那个洁净的问题。主耶稣讲了一个很通俗的话，人吃进去了就落在茅厕里， OK， 不会污秽人， OK， 从进嘴巴不会污秽，从嘴巴出来的讲的一些话才会污秽人。为什么呢？在另外一处主耶稣告诉我们，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讲出来，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讲出来。所以从口里讲出来这些话，因为是从心里发出来，就可能会就会污秽人。吃东西倒不污秽，所以 again 这讲的不是卫生，这讲的不是卫生。而如果是卫生来讲，不洗手吃东西你才会食物中毒嘛， OK。 但所以这个讲的不是卫生，这讲的是属灵的光景。而主耶稣带出来的 point 就是 exactly 人的遗传不等同于属灵的实际。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来思想，好，到底权柄的源头在哪？权柄源头是在于神。今天是神要我们做什么？ Not so much about 我们的遗传跟习惯。好，那 OK， 那与敌对者有这样的一个辩论。那辩论啊，刚刚我们提到嘛，在十四章的时候，施洗约翰被问斩，问斩之后怎么样？主耶稣就喂饱五千人嘛，喂饱五千人在水面上面行走嘛。那现在好，法利赛人跟文士来攻击他，跟他们有个辩论。辩论完之后，主耶稣怎么样呢？主耶稣好，那就主耶稣就到外邦去了。那你想，这些宗教领袖最受不了的是什么？就是外邦嘛，因为他们觉得外邦是。You know, 是不如人的嘛， 是第二等公民嘛，我们是神的选民。主耶稣就跑到外邦去了，跑到加利利的北部，那都是外邦人的地方。主耶稣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做什么呢？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很出名的故事，迦南妇人的信心。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也看过。 讲到 有个妇人，她为她的孩子来求神，结果呢，你发现主耶稣的回应很奇怪。主耶稣说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然后呢，这个妇人回答一句话，但是狗呢也是从主人那个桌上掉下来血血、就是桌上掉下来的食物。那主耶稣就称许他的信心。好，这段经文要稍微解释一下、很多人就讲说，哎呀，狗有很多种嘛，这个大概是宠物，是家犬啊、像宠物，你知道有些人养狗，我们教会 staff 有些人养狗，那个狗像他的孩子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教会 有个 staff， 他养狗，哇，他跟狗讲话跟我们，他与狗讲话跟与人讲话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他什么时候与狗讲话？你听那个语调，就是他对狗讲话，哇，之温柔；对我们人讲话，你知道吗？不太一样。但是这个解释是错误的，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在原文里面，狗就是狗 ，OK， 他没有跟你讲是宠物狗还是野狗，没有这个分别。而且在当时犹太人，我当马太写马太福音，犹太人读马太福音的时候，狗就是骂人的话，跟我们今天骂走狗一样 ，OK， 猪狗不如一样，那就是骂人的话。但是呢，主耶稣讲这句话，从解经的角度解释圣经的角度，主耶稣讲这句话呢，这就是文字的问的局限。主耶稣讲这句话的语气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是很。严厉的在说，站在那个犹太人那个看重洁净这些的角度说，你们是外邦，你们是狗 ，OK， 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你们是狗，没有关系，跟你们没有关系。还是主耶稣是用那种，in a way 好像有点在揶揄犹太人的观点的讲法，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坦白讲是不太确定，就像今天 ，you know。当你跟你配偶讲我爱你的时候，同样三个字，你语调不同，眼神不同，表情不同，所传达意思都不一样、这我们都 get it， OK。 所以呢、同样的，当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不太坦白讲，从解经的角度没有一个定论、但无论如何，我想重点不是主耶稣讲这句话，重点是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他怎么样锲而不舍。他说好 fine， 就算我是狗，主人从桌上掉下来的渣子我还是可以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是信心的一个，可以讲是一个典范。你发现很奇怪，马太福音记载两个信心的典范、为什么讲这两个是信心的典范？我再告诉那两个是什么。但 我讲这两个是信心的典范，因为这两个人的信心是被主耶稣称赞的。第一个典范是谁？那个百夫长的仆人，记得吗？有个百夫长仆人生病、百夫长说，哎，你一句话就可以叫那仆人起来。然后主耶稣说，在以色列没有看过这样，意思是以色列信心不如这百夫长。那百夫长是当然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会去做百夫长，你也没有资格成为百夫长。然后这个迦南的妇人，她的信心也是被主所称赞的，在第十五章二十八节，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就是想说你的信心是大的。你发现主耶稣去称赞他信，你发现这两个人很奇怪，主耶稣特别称赞了信心哦。这两个人、都是外邦人。那今天你我是主的儿女，今天你我不是那个狗，今天我们是那个儿女，而就是说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今天你我是儿女，
你知道，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常觉得我们来到神面前了、啊。圣经上说，希伯来书11:6说，凡来到神面前，必先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一定要相信神，他是乐意祝福我们，神乐意帮助我们。但是我必须很坦白的讲，神祝福我们、帮助我们的方式，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OK， 当你有一个问题，比方你生病的时候，你觉得最好就是祷告上帝拿走我疾病。哇，上帝不一定这样做，但上帝不这样做不代表他不爱你，这是两回事。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确需要有个确据，你才跟随得下去，你知道？你一定要有个确据，说上帝是乐意祝福我的，上帝是乐意恩待我。Why？ 因为我是儿女，有儿女的饼为我预备。我们在这里，有些人可能都有儿女，你有儿女，你自己就晓得，你一定会为你儿女预备。他好他不好，你一定会为他预备。为什么？因为他是你儿女。那今天同样，我们是神的儿女。 Anyway， 我们就看到，当主耶稣面对这个敌对者， in this case 法利赛人跟文士，主耶稣到外邦去，就这个外邦妇人 的女儿 就得了医治。然后接下来呢，在29-31又是一个好像一个 summary 一样，提到很多人 在那里来找耶稣，耶稣又医治了他们。好，29-31哈，靠近加利利的海边上山坐下，许多人到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残疾，好些别的病，主耶稣就治好他们。好，治好他们，怎么知道这些人是外邦人啊？因为31说，他们看见这些事情，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可见他们不是以色列人。这句话只有外邦才会讲，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就像我们在这里有些人特别长辈啦，就会骂儿女啊，干嘛去信那种洋教，那可见他就不是洋人嘛，他才会骂儿女去信洋教嘛，一样的意思。那你发现 OK， 主耶稣帮助这迦南妇人，然后给了一个 summary， 他医治这些人之后，后面记载了一个事情，主耶稣又喂饱了许多人，多少人呢？这次4000人。好，前面刚刚在这里，才记载主耶稣喂饱5000人，记得吗？讲论二使命篇讲完之后，施洗约翰之后，那边就提到耶稣喂饱了5000人，接着又提到耶稣喂饱4000人。那这里面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发现耶稣在加利在以色列当中服事的时候，他医治啊，他讲道啊，然后看这些人，夜晚了。没有东西吃，我们都听过很多耶稣会把5000人的道了哈。他耶稣怎么样供应他们的需要？哎，你发现耶稣在外邦当中也一样，哎，他不单跟他们讲道，向他们讲道，不单医病，主耶稣也喂饱他们。这是7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人。你发现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换言之，在主耶稣心目中，你知道，虽然我们讲马太福音是特别针对这个犹太基督徒，虽然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些经文讲到，我记得 有一次是 David 在分享的时候，也是 跟我们谈到那个经文里面谈到主耶稣是怎么样往以色列家去嘛，他说他的使命是往以色列家去，但是那个是一个阶段性，主耶稣在地上日子他主要是在以色列，但是之后呢，所以你发现大使命也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们要去使万民，所以不是只有以色列民，是全世界。所以在这里好像就是一个预兆一样，你发现主耶稣在以色列怎么做，他到外邦也怎么做。 In a way， 这个君王的作为好像在回应他的敌对者。在15一开始，敌对者在问他洗手不洗手，换言之是在责备耶稣说，哎，你的做法跟我们的宗教做法不一样了。 OK， 你的教导是 out of compliance， OK， 跟我们不一样，不协调了。主耶稣不协调， OK， 那我们看看 在外邦当中怎么做。法利赛人文士绝对不会到外邦去，你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回应。接着我们到第16，要稍微讲快一点，在第16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又有新的敌对者了。这次是谁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你知道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不合的。我跟你们讲过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不同嘛。法利赛人是分离主义者、敬虔主义者，我们要跟世界分别出来。OK， 这是俗的，这是污秽，我们是圣洁，我们要分开，像苦行僧一样。撒都该人是说，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同调嘛，
所以很多呢，那时候啊、罗马政府认同的宗教领袖大部分是撒都该人，民间认同的宗教领袖大部分是法利赛人，他们看起来比较近前嘛，撒都该人比较亲罗马，这两个是彼此不合的，但这两个人却一起来做什么呢？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其实这个已经是第二次，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不是第一次求耶稣显神，第一次在十一章 OK 讲论二的之后，在第十一章他就去试探耶稣，现在又来一次试探耶稣去显神迹。就主耶稣怎么样呢？主耶稣没有给他们神迹，主耶稣反而就离开他们，主耶稣不跟他们多讲。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他们如果要信就已经信了，你知道不信他们就在找麻烦。那好像有这种敌对又再一次来了，那这些敌对人到底在讲什么呢？表面上他们看起来是在讲神迹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在谈神迹的问题，他们在谈耶稣是谁，他们在谈耶稣是谁，到底你是谁嘛？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就从天上显。所谓天上显一个神迹啊，不是医病这种还不叫，他们要的是这种更大的神迹，是从天上来的，不是这种医病啊赶鬼这种。他要那种天上 maybe 用今天话讲，好像那个忽然间天空的云你知道开始排字，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种，你知道吗？天上显神迹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说天上显神迹，显什么神迹？你们会看天象，难道你们还搞不清楚吗？按照换言之，主耶稣在讲，按照我所讲的话，按照我所做的事，我是谁，你们真的搞不清楚吗？你们只是不愿意承认。所以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那离开他们去了，那主耶稣做什么呢？在离开的时候呢，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就防备他们错教，就特别讲到一个笑，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那什么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啊？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谈到要防备法利赛人跟西律 的笑。那到底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我刚讲他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完全不一样，他们的观点不一样，他们做法不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共同点。那更不要讲西律，那又是更不一样。那到底讲要防备他们的笑，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如果你仔细去找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反对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反对耶稣基督的作为。那主耶稣在讲说这东西是有传染性的，所以呢你们要防备，你们要谨慎，要防备 OK， 不要不小心被他们骗 OK。 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一样、很多时候呢，特别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很多的教导，那有时候呢的确需要慎思明辨，需要稍微分辨一下、不是每一个教导都好的。那像我常常在不同小组里面去看不同小组，那有时候呢有时候也不是我带话语，那是别人在带，我就坐在下面听。那我就发现有时候呢大家就上网找嘛，有时候找一些资料、哦、就不是很正确的资料、哦、这常常在发生 actually。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确要小心，要防备，要稍微be on guard， 稍微evaluate 一下，这一方面。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哦、在六章的十三节这里，主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那请问马太福音直到如今、哦、到十六章十三节之前，就一章一节到十六章十二节、啊、在那个叙事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主耶稣亲自说他是神的儿子？很少，几乎没有，基本上没有、啊、或者从旁人的口中，从人的口中听到基本上也没有。这之前呢，只有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神从天上有话、哦、在接下来有一次，在那个被鬼附的人身上，那个被鬼附的人就在那里讲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但从此之外，但主耶稣好像没有亲自去承认过，主耶稣只一直讲人子人子人子。那人子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点 ambiguity， 是有一点模糊的，主耶稣也刻意的。那但是在这时候他们到了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你知道凯撒利亚菲利比呢是一个、地理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拜外邦神的地方、在那里主耶稣就问他们了，你们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有人讲你是施洗约翰啊，你是耶律米啊，你是以利亚，你是这些先知，所以 OK 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马上就回答，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 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实际上面看到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开始呢，好像就建立门徒们的信心。主耶稣开始就很确定说，哎，门徒，你们到底是你们要知道我是谁。主耶稣就很清楚告诉他们，哎，你讲的没有错，彼得 OK。 那然后就在那里建立他们。那我们这边要特别看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蛮有意思，在教会历史上也是引起很多的这个讨论哈。这边提到十七节，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乃是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哈。那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的事情哈，这里是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对那经文解读不一样的地方哈。这边呢，我们讲到说，主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天主教就认为呢，这个磐石指的是彼得。OK， 那他们就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指的是彼得，所以呢讲的就是天主教会。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基督教大部分我们的解读，我们的角度就是说，当主耶稣讲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当然 by the way， 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磐石，彼得这个字就是磐石，彼得我要把这教会建造在彼得上，建造在这磐石上，在原文是同那个字是很相近，一个是阳性，一个是阴性，但是基本上同样的字。那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认为说他讲的其实是 refer to 彼得的那个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今天教会的根基是什么？教会根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嘛，他不是一个伟大人物，他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的相信。 OK， 那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去表明自己的身份。那 在这里也提到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权柄原文做门，阴间的门不能胜。为什么说阴间的门呢？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那个神跟亚伯拉罕提到一句话，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门。为什么门这么重要？一个城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门，因为门是人进出的地方。那通常呢，当你在打仗什么，在特别在古代那个年代，城门失陷大概就完蛋了。 OK， 所以呢你发现在这里呢，主耶稣在表明他身份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哎，这个教会是怎么样，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换言之阴间的势力是不能够胜过他的。那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有很大的意义在。今天谁是教会？不是只有生命和灵粮堂是教会，不是只有我们在这里是教会。今天教会 by definition， 从圣经的角度，教会是我们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那我们是教会，当我们被建造在那个磐石，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上的时候，阴间的权势是不能够胜过你的，是不能够胜过你。所以这个是其实在我们的信仰上真的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 by the way， 接下来快快提一下，这里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如果到原文去看它是复数，所以我们常说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赐给你的意思并不是、不是，因为过去有人这样解释，并不是说好像那个教会能够决定、好像开门关门嘛，决定说谁能够进来教会，谁被赶出教会，谁是得救的，谁是不得救的，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在原文的这个钥匙啊是复数，当讲到复数的钥匙的时候，其实在讲什么，我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换言之啊，我们就是叫家宰啊，或者说管家，家宰，家里的宰相，家宰跟宰相。你发现那个在古代呢，甚至你看古装片也一样，那些有钱人呢，他会有个管家，那个管家在重要地方上锁呢，管家是有一串钥匙，只有管家才有，他可以进去这些地方。那换言之，所以当主耶稣跟彼得讲说，哎，
我要把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界权势不能够胜过。然后说，我还要把天国钥匙赐给你。And by the way， 这个你其实是复数，应该是你们，不是你哦，是你们赐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这个天国钥匙。换言之，什么意思？第一，我们是教会。OK， 当我们这个教会呢建立在真理上面的时候，你发现黑暗的势力啊，这邪恶的势力是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发现呢， 当我们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神的管家。换言之，我们是那个 agent， 我们是神的媒介、哦、是 agent。 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在后面才提到，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 也要捆绑。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门徒当中，你发现刚才敌对者呢，他的挑战是什么呢？耶稣是谁？是将天上显神迹嘛？那耶稣就开始预备他的门徒们，因为耶稣也逐渐要往耶路撒冷去，很快就要上十字架。那耶稣怎么预备他们呢？防备错误教导，表明自己的身份。接着呢，他就预告受苦。好，在21节到28节，在主耶稣预告他受苦里面，你发现也很有意思。你发现人的信心都是 moment by moment， 都是一刻一刻的。你发现彼得。彼得 当他在前一刻，彼得才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大有信心？是不是回答很好？主耶稣称许他，对不对？下一刻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啊？那个彼得怎么说？主耶稣说他要受苦，结果啊，彼得居然啊去说这个不，万万不可哦。你知道这个万万不可其实是很奇怪的一句话，因为这个好像是有一点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他就会写说 he rebuke， 好像他去讲你讲错了一样。他说：“哎，耶稣，你讲错了，万万不可哦。”那这句话在当时呢，在希腊文里面呢，是一个叫什么？是一个那种常用的话，像我们今天英文 touch wood 一样。但在希腊文里面呢，在那个时代，当他们讲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其实在讲万万不可，他其实意思说愿上帝、愿神明祝福你，使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啊不会发生，就跟我们今天讲他除了基本上一样。哎，结果很奇怪，主耶稣转过来，前一瞬间主耶稣才跟他讲哦，哎，西门巴约拿哈，这个你讲这个话不是从你来，是天上的父子是。下一个 moment， 哎，撒旦推我后边去吧。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信心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我们真正信仰生活，讲它是 moment by moment 的。所以彼得才会讲嘛，你们中间如果有自以为站立的稳的，就要小心，免得你们跌倒。为什么呢？因为你上一个 moment 很刚强，大有信心，大有能力， doesn't mean 你下一个 moment 还是很刚强跟大有能力啊。举个例子，我们大家应该都有收到消息嘛，今天开始 PDM 铁工厂就不能停了嘛。我看这个忽如其来，但这个跟我们信心其实没什么关系啊。我只是说顺逆有时候很难。礼拜五早上，礼拜五早上啊，
就礼拜五早上，
礼拜五早上啊。任诺说：“你们敢停，我们就是拖车拖走。啊”那怎么办？啊，礼拜五赶快告诉大家，不能再停，绝对不能再停。你知道，你知道信心说就跟这种，有时候我们做事情也是一样嘛，对不对？祸福相依嘛，我们中国人成语讲祸福相依。另外有时候就这样。就是我们弄很好啊，然后忽然间，哎，而且上个礼拜我们现堂 PDM 铁工厂那边，我们 actually 停了300多、400多辆车，哎，停了非常多辆车。下个礼拜，一句话不能停，敢停我就调走。那你怎么办？那是忽如其来。那你发现信仰生活也是这样，你一下可以很高很强很，你下一个 moment 你可以 drop 到最低。最经典例子以利亚。以利亚在那个山上，巴利先知一个人一打300啊，人家一打十弄他一打300个巴利先知通通干掉。下一个 moment， 耶洗别一句话，一句话而已，一句话 ，OK， 那个以利亚就哇崩溃到你知道整个好像 depression 一样。你发现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信心的时候就像会有 up and down up and down。That's why 为什么我们要在群体里面，你知道吗？那当你比较 down 的时候，别人能够扶你一把，能够拉你一把。Anyway， 接下来我们到第17章，我们谈到登山变相。
登山变相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上了山，然后就改变形象。那很多人常常问，为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那过去呢，很多人解释，因为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那我越来越觉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代表律法跟先知。为什么？因为呢，当然摩西可以代表律法，但是以利亚代表先知。为什么以利亚代表先知？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以利亚是最厉害的先知、最典型的先知、最怎么样？其实没有，甚至以利亚都没有留下书。哦，所以说我们讲说以利亚是能力型的先知，他行很多神迹，但是他没有留下一些话给我们。那你今天如果在先知当中，我们要选出一个代表，我不知道你会选谁啦，可能有些人会讲说是以利亚，有些人可能讲是耶律米，但是其实蛮多 candidate 的，简单讲，甚至撒摩尔也是一个很好的 candidate 的。上帝说撒摩尔，神使撒摩尔话一句也不落空，欸，换言之，撒摩尔的 prophecy 每一句都是准的，欸，其他的圣经没有这样讲他们，欸，那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以赛亚的预言可能有些是错的，不是，是说以赛亚写在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一定都是对的，因为是圣经嘛。但是他可能私下为人祷告的时候可能有一两个是不准的，Okay， 但是撒摩管他是私下打扮怎么样，撒摩是一句话都不落空。如果先讲先知当中 要选代表，我认为应该选撒摩尔。又或者你说先知里面要选代表，真正从圣经的角度，你从先知当中要选一个代表，那个代表一定是摩西。因为摩西死的时候，圣经旁白告诉我们，没有人像摩西一样是神面对面说话，然后讲说此后也没有先知像摩西的。换言之，后面这些先知，不管你撒摩啊、以赛亚这些，其实都不如摩西。所以，如果说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这个讲法有一点点牵强，有一点牵强。那如果这样就连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到底为什么主耶稣要好像登山变相遇见摩西跟以利亚呢？我认为基本上，因为摩西跟以利亚。都是那个以利亚是没有死就被神接上天的嘛，摩西是死了，但是他葬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亲自将他埋葬。那在当时犹太传统就觉得说，有可能神就把摩西的尸体就带到天上去，有人这样子看。那甚至你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两个那个见证人的时候，很多人也讲是摩西跟以利亚。那我觉得有一定的可能性啊，但无论如何，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啊，为什么是他们？多半是没错，他们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是很重要的人物啊，也多半因为他们还有一些末世的一些旨意跟行。那好，那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跟他们 meet up？ 难道耶稣不知道吗？耶稣要上到山上登山变相跟他们开会讨论些什么事情吗？耶稣不是神吗？神不是全知的吗？他当然是神，他当然是全知的。所以马太也很有技巧，耶稣登山变相前就先记载了耶稣预告自己受苦，在十六章的后面，登山变相十七章嘛，十六章的后面就先记载，所以说先告诉他们，他要受死，先讲了，免得以后读经的人误会说，哦，主耶稣不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是他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跟他说，你要去死 ，OK， 不是，主耶稣本来知道，那主耶稣为什么要登山变相？我认为。最起码其中一个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也是为了建立门徒的心。Imagine， 你看登山变相的形容十七章第二节，主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你看，特别讲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可现在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其实也蛮奇怪，门徒们怎么知道这是摩西跟以利亚？那时候又没有照片， you know， 那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但somehow他们就知道，哦，那你看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其实呢主耶稣也在建立门徒们的信心。耶稣讲半天我是神，我是神，我是神的儿子，而讲完我是神的儿子，现在告诉他们我要去死。那你想想你是门徒怎么办？这是不是当然很恐惧？彼得就是很恐惧，彼得才马上脱口而出说：“主啊，万万不可。”而主耶稣马上就登山变相，让他们看到，
其实主耶稣的荣耀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有位圣经学者讲得非常好，他说登山变相的事件基本上是福音书里面唯一的唯一的叫做幕后事件，就是说我们好像你知道看像看舞台剧一样，这是唯一一幕好像让我们勉强的看到一下幕后在发生什么事。有人这样讲，我觉得这个形容蛮好。但 exactly 他们谈什么 we don't know， 他们为什么要 meet up we don't know for sure， OK， 但我们的确知道这样一个结果是让门徒们被建立起来，被坚固起来。所以你看在第九节主耶稣才说嘛，主耶稣吩咐他们，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可见他们信心是已经被恢复被坚立了嘛，本来是已经怕得要死，现在已经被坚固被坚立，甚至可能有点兴奋，you know， 可能彼得约翰讲，哎，待会我们下去，我们跟谁讲跟谁讲，主耶稣说，哎，你们不要告诉别人，等我复活你们才告诉人。所以他们信心在四倍。所以主耶稣在门徒中的作为，那个你们讲义上十六章五节到十七章二十七节，基本上主耶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坚固他们的信心啊，而且建立他们的信心，包括登山变相。登山变相下来就赶出乌鬼。你发现在这个整个记载，如果你去对比，比如说马可福音里面登山变相的记载，你就很清楚看到，在马太的记载里面，他要表明的事情是主耶稣怎么样带着能力跟主耶稣的荣耀。因为你如果看十七章的这个医治被鬼附的男孩，十四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个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你发现他跟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很不一样，他 miss 掉了一个很广为人知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在马可福音里面讲那个一样，那个父亲带着一个孩子，然后门徒们没有办法，然后主耶稣跟他讲一句话，你若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孩子的父亲立时流着泪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我们都很熟悉经文，但你发现在马太福音就没有记载这件事情，马太就把它 downplay， 不是说马太不知道，而是说对马太的写作目的来讲，他不想要特别去提这个事情，他就 downplay， 他就谈到主耶稣的能力跟主耶稣的荣耀。你发现那个敌对者，当敌对者在 challenge 耶稣你是谁的时候，耶稣就改变形象，让他们知道显明耶稣基督的荣耀，显明耶稣基督的能力，很特别的事情。之后呢，马上又预告他受苦，再次预告他受苦，预备他的门徒。最后缴付丁税，要快快讲一下这个事情哦。缴付丁税，十七章的后面，缴付这个丁税其实不是罗马人的税。如果是罗马的税的话，主耶稣那个解释就解释不通了，主耶稣那个比喻跟彼得讲的比喻就讲不通了。那这个丁税是什么呢？丁税是当时圣殿在收的税，是圣殿 在收的税。圣殿每一年向每一个犹太人收一点税，是帮助圣殿的运作，因为罗马政府不会付钱给圣殿嘛， simple as that， OK。所以呢，当就面对这个丁税的问题，人来要税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就表明一件事情 again 还是跟门徒们谈到，也跟我们谈到，我们是儿女。你看主耶稣讲的比喻很有意思，二十五节主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的意思如何啊？世上的君王收关税丁税是像儿子还是像外人？都不是像儿子嘛，是像外人。那主耶稣说，那我们就不用缴啊，但是还是付给他们啊，免得叫他们跌倒。哎，你我是儿女。Again， 再一次提到，你我是儿女。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我是儿女。And by the way， 讲到这个，快提一下 ，before 我们讲到十八章。那圣经里面常提到我们是儿子。圣经里面常提到我们与基督同为后嗣，而称为儿子。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听一听看一看，特别姐妹们就觉得，这到底在搞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都只讲儿子？那时候我们传道人在台上呢，我们也会讲说，其实这个也包括姐妹啦，或者是神的儿女啦，这儿子也是女儿。但是我也必须要提醒，要也是借这机会告诉大家说，当圣经里面讲我们是儿子的时候，为什么圣经不讲我们是女儿，只讲我们是儿子呢？不是因为圣经重男轻女，而是在那个年代，儿子才有继承权，女儿什么都没有。所以当先讲你是儿子，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当讲你是儿子的时候，我们是有那个继承权，我们是有份于那个其中。We have a part of the inheritance， 那个继承，我那个产业，我们是有份的，我们不是无份的。
你知道，像我在马来西亚长大，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华人怎么样。我在马来西亚长大，我就听到一些长辈，很长的长辈啊，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长辈，那很久以前我没有见过，一些长辈告诉他们的长辈啊，以前那个分产业的时候啊，女孩就是给一些首饰嘛，钱、房产这些东西都是男孩里面分嘛，儿子里面分，女儿都没有，女儿最多就给一些首饰 ，That's it。最少我在马来西亚，我听过一些家里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这样。那就发现女儿是无份于，所以当圣经讲说 你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姐妹们你们也可以阿们，你知道吗？这里面其实不单不是一个压迫，甚至倒过来讲是一个一果，这不单不是压迫，其实是一个平衡，乃是讲说，哎，你也一样有份啊，不是说因为你是女儿就无份，同样有份其中，你是儿子。那当然圣经里面其实也谈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嘛、right? 所以姐妹们 it's ok， 当圣经讲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们要被称为神 ，It's OK， 我们还要当新娘嘞，基督的心腹 ，OK， so 是 OK 的。那 anyway， 我们现在快快看到啊，十八章，这是十八章是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第四个讲论。这个讲论特别提到什么呢？提到天国子民的一个群体的生活。那我们再次回来看哈、哦，在第一个讲论登山宝训里面的时候，跟我们谈到天国是什么。特别从啊旧约犹太教的角度 ，OK， 天国是什么？它跟犹太教不同在哪里？在第二个讲论的时候谈到呢，我们这在天国，我们是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托付。第三个讲论呢，告诉我们，天国就算面对一些啊、攻击啊或者怎么样，天国人就在成长。七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到第四个讲论的时候呢，就在告诉我们，我们这在天国里面的人，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这些门徒们呢、啊？我们的群体关系应该是怎么样？我们与彼此的关系又应该是怎么样？所以基本上分成三大点，在你们讲义上。第一件事情提到很著名的，要回转向小孩。那请问到底什么叫回转向小孩呢？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十八章第一节，当时门徒们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好，来考一下，这边讲要回转向小孩，讲的是什么？是什么？啊？
相信的心。
相信的心。OK， 如果我们回到经文呢，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呢？或者说我们回到第四节里面，
谦卑
所以 你知道平常其实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多一些东西、哦、我们看上下文就有很多答案、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联想我们觉得不一定对，很多时候可能是对但是不一定对，如果上下文的答案就绝对对。那这叫我们要回转向小孩，讲的不是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幼稚，不是讲到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这个you know不顾忌场合的做一些事情。这叫我们要回转向小孩，从头到尾是叫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谦卑。那要谦卑像小孩子这样行。那什么叫谦卑像小孩子？在原文里面，这里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在原文在希腊文里面主要是指七岁以下的小孩，大概只有七岁以下的小孩才会用这个词小孩子。那这小孩在七岁以下，你说要谦卑，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特别我们当做父母的人，孩子有真的比较谦卑吗？其实也没有，其实也没有。所以这里讲谦卑像小孩子，讲的不是小孩子的谦卑，这很重要。回转向小孩不是叫你要像小孩一样谦卑。 Why? 因为小孩不一定谦卑。这讲谦卑像小孩是什么？是说你要，你可以自愿的站在小孩子的地位上。什么叫小孩子的地位上？你知道古代、哦、一种人是最有价值的，成年的男人，要打仗下田 whatever 都可以。相对比较没有价值的是女人，因为从体力上各个方面不太一样。再更没有价值的是老人，因为没有体力嘛。最没有价值的，在很多时候在文化里面是小孩，没有地位，
没有地位了，不能讲价值，对不起，应该讲地位，没有地位的是小孩。老人还会尊重嘛，你有智慧什么，小孩是最没有地位的。我们华人应该很了解，特别如果你在那种大家族里面长大，我没有了，但在那种大家族里面长大，从小就我曾经听过有人分享，就是说，他说他从小就觉得很很 hurt 哦，不，他 always 他办什么东西他都要有自己的，他不要跟人家 share。 我认识一个人，那后来我们就有机会跟他细聊，跟他蛮熟，就为什么你房间要有自己的电视，那为什么你任何东西都拒绝跟别人 share？ 他是因为从小我们在大家族里面，什么叔公啦、伯公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伯父人，什么一个大家子住在那种大那种四合院，你知道？他说看电视的时候，永远哦，要看新闻、看球赛什么 ，they get their turns。我要看卡通片，永远没有。我要看的总是有人告诉我，太爷要看什么，三叔公要看什么，你知道？所以我定义，我不要跟任何人 share 东西，我要有我自己的东西。那什么，小孩子怎么样？没有地位。所以当圣经在这里叫我们要回转向小孩的样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愿意不站在那个争吵争辩的地位上，站在一个小孩的地位上。那你到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个平行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在那些经文里面，其实在告诉我们这个 conversation 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门徒们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这里面的高潮是什么？是有一位母亲，提比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夜间跑去找耶稣，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这最伟大的母亲，天下父母心。 OK， 但主耶稣说，哎 ，no， 你们要回转像小孩的样式。孩子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家里面是没有。我正在查释经书，有一个圣经学者讲说，孩子在家里的地位，大部分情况下就是监管人对他的义务跟责任。我不知道，我没有小孩，你们有小孩的 ，you guys can tell me， you know。 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发现他们在家里面呢是没有地位。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是什么？你不去，就是你站在一个比较弱的地位上面去。那接着呢，接着呢就跟我们提到。从第五节这边就告诉其他人，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啦，这其实都一样，这个是两者。一方面叫我们所有的人要像小孩子一样站在一个谦卑的位置上，另外一方面呢是告诉我们，我们都要接待这些像小孩子一样。那个像小孩子到底是什么？就换言之是 become insignificant。 你发现不是很有意思吗？我们现在人生在世，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in search of significance， we want to be somebody。那这样成为小孩是 become insignificant， become nobody。 那第五节又告诉你说，但是这些 nobody 怎么样，你要去接待他，你要去帮助他，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就是那种谦卑像小孩子，回转像小孩子，就是怎么样接待主自己。你知道这些经文其实都很实际，这都不是讲理论。我讲一个很实际，借我一下手机，我没带手机，后面时钟也不对，我不知道什么。快下课了 ，OK， 好，23分 ，OK， 我就举一个例子，这其实蛮实际的，OK， 就说我最近在 deal with 一个 difficult case， 在我的牧区里面，那他已经待过好几个小组，那每次在每个小组呢，那个小组都被他搞疯掉，组长都告诉我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是这个你把他送走吧，送去别组吧，送到别的牧区去吧。那我看着这个人呢，我也跟他谈很多次，也跟他弄了很多次，我也觉得很烦。OK， 但是当特别上个礼拜，我又有一件事情又爆发，然后组长跟我说他实在没有办法 handle， 我说完蛋了，这下怎么办？你知道，我也觉得啊，你就滚就对了，你知道吗？干嘛给我那么多麻烦？但是我必须很坦白讲，当我们在那边聚会什么，就是大家别人在讲话，我坐在下面，大家聚会的时候，我在我里面我就想到这一句话。凡为我的名接待，是我们当小孩子的，就是接待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是很 significant。如果今天刘牧师找你吃饭，你一定愿意，对不对？所以曾经有一次我们小庄双约会，我们说连续三次不来，刘牧师要找你吃饭。我们快想想，这样到底是鼓励人来还是鼓励人不来哦？那因为 significance 嘛，如果今天我们的一个 insignificant 教会里面一个小，特别我们教会现在越来越大，其实我觉得马太福音18章 at this。在我们教会一个增长新的季节，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群体生活原则，跟我们一般想象教会群体生活原则不太一样。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我们要 be insignificant。我们有谁是这样？我们说我们要做小庄，做小庄为了做区牧嘛，就是这样。但是在这里呢，是告诉我们要 be insignificant， 而我们也要接纳这些看起来 nobody 跟 insignificance 的人。我们需要去接纳他们，需要去帮助他们，需要去服侍他们。如果今天刘牧师有需要，我相信我们教会一两百个人冲着去帮助。如果今天刘牧师在台上说我家马桶坏了，可能他回到家门口就摆了十个马桶，对不对？从金做的到什么 I don't know maybe。 但是如果今天 honestly， 但如果今天一个 nobody 家的马桶坏了，我们可能说啊，你就上网找一下嘛，随便找个 plumber， you know， 付点钱就是这样。那其实不太一样。所以第五节其实很重要，叫我们要看重这些 insignificance， 所谓的这些 nobody。 而这些人其实不是 nobody， 为什么？你如果看下面的新闻，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很看重他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每一节细讲，但是他下面告诉我们神很看重这些人，讲了一个我们听来很奇怪的比喻嘛。如果有一百只羊，一只羊走丢，谁不放下那九十九羊去找那一只羊？上帝就是这样。我想谁会真的放下99只羊去找那一只？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离开教会，我们就祝福他吧。You know， 谁还会去拼命去怎么样？不会的啦。但是在那个年代，其实讲是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呢，一个羊群啊，特别这种如果讲100只的话，这个羊群它就不是一个群，是好几个群一起行动。所以 maybe 说，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一起啊、有个大的那个。owner、哦、聘了我们这些人都职业的牧羊人，1、2、3、4、5、6，我们六个，我们一人带15只羊。那今天去喝水啊，吃草完了要回去了，点一点，哎，我的羊不见了一只，哎，帮我看一下，我去找找那一只，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撇下99只去找那一只是很合理的事情，不是不合理，一点都没有不合理，是很合理的，因为有其他的牧人。但是你知道那种急切，他主耶稣告诉我们，哎，天父是这样，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去细想，特别我在教会比较多在做装备跟培训，特别在一些分堂啊什么做一些培训。那坦白讲，有时候我就会看这个人比较 significant， 我跟这教会执事会主席要多花点时间栽培他，会，但是那个啊随便他，你知道，但是我们很自然有这样想法，但是这个跟主耶稣在这边想法不太一样哦。那这些孩子是怎么样？他们的使者常见我父的面，如果一只羊走丢，父是会撇下那99只去找那一只的。这跟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就这是值得我们要思想，要回转向小孩子，也要接纳这些像小孩子。讲的不是求人 ministry， 是说我们要做这种好像 insignificance。 我们今天在教会很多时候我们看重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没有不好，但是我必须很坦白的讲，无论我怎么读圣经，从四福音里面，我看见主耶稣更 care 那些 weak, small and marginalized， 那些软弱的、小的、被社会边缘化的。圣经里面记载多少次主耶稣医治大麻风的 ？More than any other diseases， 那主耶稣医治大麻风的，很奇怪 ，marginalized， 主耶稣看重他们。好，再接下来呢？还有两件事情：天国子民群体生活。第一个回转向小孩，第二个呢，要用爱来挽回这些过犯中的人。我特别强调要用爱来挽回哈。你若15节到20节这边，只要有人得罪你，你私下跟他讲，带个人跟他讲，然后告诉教会什么，我必须要讲，这个当中并不是好像说去，哎，你得罪我，我现在告诉你得罪我，你要给我道歉，不道歉，好，带一个人来，道不道歉，不道歉。再带人来，不道歉，而且好，你知道一刀两断。哎，有人这样搞的，哎 ，OK， 其实不是这意思。这个其实讲的是什么？我们要用爱来挽回在过犯中的人。所以为什么在经文这边告诉你，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为什么？给他留面子啊。保护他，免得别人都知道他怎么得罪你，私下跟他解决。那解决不了怎么样？你就带一两个人一起去。 OK， 那就告诉他这个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再不行告诉教会。那很多人就17节，我觉得很多人误解哈。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好，从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应该怎么看外邦人跟税吏？请教你，
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狗，是这样吗？
应该不是，把他们当作外邦人跟税吏。哎，请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太就是税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呼召马太之后，在第九章的第二个神迹事件之后，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呼召马太。主耶稣呼召马太之后，怎么样？到马太家里去干什么？跟罪人还有税吏一起吃饭。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他连教会话都不听，我们把他赶出教会。所谓赶出教会，带他，其实这里也没有提赶出教会了。这里说带他像罪人啊、跟外邦人、跟税吏是什么意思啊？是我们要想办法向他们传福音，想办法去带，把他们带回到教会里面来啊！不是说把他当做啊，他就跟我们不是一国的啦，那他走掉最好。哎，我们现在在教会，我们都很常干这种事情，麻烦人物走掉最好。第一个反应，连传道人也不理我。那主耶稣在这边讲的，带他像外邦人税吏，你要想怎么跟他传福音。哎，你说他是外邦人税吏，把他赶走，那对不起，我们可能不小心也把耶稣赶走。因为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外邦人跟税吏中间。神呼召耶稣呼召马太，在马太家中跟税吏吃饭。刚刚上一章十七章，耶稣在外邦人当中喂饱了四千人，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最后我们看到讲到饶恕，饶恕这个我觉得蛮 straightforward， 大家自己看也能够明白。但是我只提一件事哈，在这里呢，这个无怜悯心仆人哈，二十四节哈，天国好像二十三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哈，一千万银子其实非常非常多银子。多少呢？在原文里面呢是一万，不是一千万，是一万。但是另外一个单位叫做他连德，这个单位，那一万他连德，那这个他连德到底是多少呢？给大家一点 idea， 一万他连德。当时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卖掉，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电影，有人什么卖身葬父一样啊，把自己卖掉成为仆人。一个人把自己卖掉，通常是半个他连德或者一个他连德。你若是很轻壮的、有力气、能够干苦工的，一个他连德；其他的女人啊、小孩啊什么这些，如果他们接受，就是半个他连德，那是买你一生的哦。但在以色列还有一个禧年的问题啦，你每到五十年就要放他们自由。但是基本上，你一个人吃的钱就是一个他连德，还是假设你是健壮的怎么样，一个他连德不行的，半个他连德，这是说一万他连德。那再 put things into perspective。在啊，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大卫自己奉献了三千他连德的黄金，其他所有民间的领袖加起来奉献五千他连德的黄金，当然是黄金了，不是银子，不太一样。但是你可以想象，他连德是一个很大的 unit。大卫拥有一切，他也只拿出三千了，所有 leader 加在一起也只拿得出五千了。这里说欠的是一万他连德，是他永远还不清。而这个债，这个王，这个债主当然讲的是神，他怎么样呢？他免去了他的债务，免去了他的债务。结果他出去的时候怎么样？遇到另外一个仆人欠他钱。圣经告诉我们欠十两银子，十两银子是多少呢？大概一百天的工价，多不多？其实蛮多的。想一下，你年收入的四分之一，有人欠你那一笔钱，你会不会想把它赶快拿回来？不是十块钱了，你收入的三分之一，一百天三分之一哦，三分之一的收入哦，你会不会很急？当然会。你会不会抓他？会不会告他？当然会，当然会，绝对会。但是这里奇怪，当他去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仆人说把他丢。当然这个经文的重点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欠你钱，你不可以告他，不是，绝对不是。OK， 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饶恕的问题。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饶恕我们。你知道我们常想说，我们又没犯什么大罪，上帝真的需要饶恕我们很多吗？我要从上帝，从我们角度，我们就没犯大罪，从上帝的角度，他对我们的饶恕很多。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我常常爱思想，你也应该去思想。上帝说，你们的罪虽然像雪 blood， 像雪一样，虽然朱红如雪，我也要忘记。我们的罪像那鲜艳的红点一样，上帝说我要忘记。
那你若真的经历上帝的怜悯跟饶恕，你怎能对别人有怜悯跟饶恕？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耶稣的第四个讲论 谈到群体生活，乃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要 search for significance， 我们是要站在一个 insignificance 的位置上，我们要用爱来挽回我们的弟兄姐妹，换者要用爱来彼此相待，我们要让饶恕在我们当中运行。你知道，教会里面其实很多问题，有大家不彼此饶恕，特别在大教会，在大教会。教室多，入口多，角落多。我们在教会，特别我们传道人在教会中听到比较多的，你有时候就会看到两个人这样走，忽然间呢，若无其事，两个人就转，就白亮，若无其事，两个人就转向而走了，你知道吗？我们在教会常看到这种话，因为有仇嘛。但是 ，we understand 有时候发生很多事情，但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要从另，当然我们受伤害怎么样的人，这些都是真实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宝血中加买赎归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所以今天留给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求主光照我们是否在哪方面人是骄傲的不谦卑的。第二方面，也求主启示我们，我可以怎么样去挽回或者饶恕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就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高台。主，我们就要来感谢你。主，我们祷告，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主，愿你在我们心中向我们个人来说话，
是
以至于我们晓得主怎么样活在那个天国子民，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